作为一个作业，我们把它背出来。我相信一年下来了，就是没背出来，但是我们想神已经在我们开始有一定的工作，神一定借着他话，因为他说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不但是一个让我们学习他这句话，他的话是带着能力，他的能力就是要在我们他的儿女身中，在我们信徒身中做他所要做的工。那么我们花了几次的时间，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前面都有些一起的交通，今天我们就来接着就最后两节啊，最后两句话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好，我们先有些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实在感谢你，以我们不但蒙恩得救，成为你的儿女，主，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条路要走，这是你给我们走的路，那就是十字架道路。我们感谢主，在这路上我们不是孤单的走，我们不是自己在摸索中走，主，你在我们当中有引领，你和我们同在，你的圣灵带领我们。主，我们不但有你同在，我们还有弟兄姊妹一同走着生命的路。我们谢谢主，我们知道在你的引领底下，我们的那条生活的目的地我们必要达到，那就是主要让我们进入你那新天新地。主，就是那天我们会面对面，那永生的时期要在这我们这在这中间，我们要走到那永生的时期当中。我们谢谢主，愿主保守我们今天一起的交通，讲的和听的都已经同在。主，让我们真是敞开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丰丰富装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有力量来奔走跟随你走那十字架路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感谢主，分享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经文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。当我们想到仰望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段经文弟兄姊妹们可能也会想到，那我想到的是一段经文，就是诗篇的第23篇。诗篇第23首的这样讲的啊，他说，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看啊，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，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怜悯我们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。你看到他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记得诗篇第123篇，我们看到了一样东西，谁在仰望？诗篇123篇说，他说仆人在仰望主人的手，使女在仰望祖母的手。他说有这里有两种人在那边，一种是使女和仆人，一个是主人和祖母。那我们这里看到，我们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在仰望，这样仰望我们的主。那怎么仰望呢？他说仆人怎么仰望的？他说看着这个主人的手。子女怎么仰望的？要看什么？看着这个祖母的手。我们很奇怪，他不去看别的，没有听话，他只是去看。这里我相信在那当时讲这个讲的仆人和子女应该都是当时奴仆。那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什么身份呢？刚才看到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。怎么说是神的儿女呢？那么我们已经学过了，上次讲到了，当最后一次分享说，约翰一书第3:1，他说，我看这讲的啊，他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是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他说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。那罗马书就讲到了，我们因着神的儿女，我们就呼叫阿爸父。所以我们的身份有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身份，是什么身份呢？是神的仆人。这在罗马书第6讲到的，他说第6:16啊，他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谁的主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。那么这一章里面还讲到，他说我们过去顺从的罪，做罪的奴仆。那我们现在呢？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释放了，我们就做了神的仆。所以我们当时这句诗是说，我们首先感动我们的是我们如何仰望。 如果做到真正神要我们仰望的时候，我们相信我们是一个奴仆，我们要像那一个子女，像个仆人一样来仰望。那么为什么说我们要像仆人，要像子女的仰望呢？因为我们是奴仆，我们常常把奴仆和仆人比较看作是比较相同，但是我们也好多次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分享，这奴仆和仆人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仆人最典型的一个特征，就是你的老虎他会工价给你，不但是老虎付工价，时间也是确定好的，不管是我们工作的8个小时，不管我们 contract 的一个月，总有个时间，其余的时间都自己为主。第二个，仆人和主人之间还有一个可能的特征，就是当我们主人要求你仆人做什么时候呢，他常常会告诉你一些什么东西，不但告诉你要做的事情，他还会告诉你一些目的。就像我们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说我们是主人和仆人，老板和职员员工不能说完全主人，但是这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当老板交给你工作的时候要去做，第一个要照着主人的要求去做，第二个主人会告诉你一些为什么要做，你就开始发挥自己的才能啊，发掘自己的聪明才去完成这个。这一般从某个方面可以描述仆人和主人的关系，但是奴仆就不一样。奴仆在那个时代，奴仆全是一个是买来的，一个是战俘归你的，是完全属于主人的，你没有任何自由可言，他只有一个就是听从主人，并且很多时间是主人要你做什么事，他没有跟你说为什么，他就是你要去做。所以这时的奴仆的里面更多的一个含义就是说，你照着主的所做的，不问为什么，并且做好的也是你理所当然的。那么我们哪里去看到这一点点描写呢？实际上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里面略微有一点点描写这个特征。他怎么讲到的啊？他说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就讲到，他说有个仆人啊，从耕地回来，从田里回来，就但主人对他说，你快去坐下来，就说主人没有对他说你快去坐下来吃饭。主人怎么说啊？主人说，你给我去准备晚餐，树上袋子来伺候我，等到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伺候。当仆人照着这个去做的时候，完成这工作之后，只说主人也不用谢谢。这样这个不但这样，当这个仆人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还要说，这是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这就是一个奴仆。我们仆人有时候还会讲点话，还可以允许讲点话，仆人就不是这样，奴仆就不是这样，他没有任何人格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当我们要学习这些句子的时候，我们有两样东西必须是对的。第一个，我们的位置要对，站对，我们是个奴仆，我们所仰望的是一位主，是个全权拥有我的主，在我上面有一切的主权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讲我们做还是不做，我们也没有任何可以讲对还是错，我们也没有讲这个事情做好之后是好还是坏，一切都是主权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有个心思，就是说我们只有单单的顺服。当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那我们相信我们在仰望的时候就会比较朝着一个比较对的方向去。举一个不太实际的例子，或者比较差远的例子，我们讲到过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当一个孩子在家里的时候啊，他有时候不太听话，因为我们惯坏了，然后他有时候他发脾气，我们就让他要什么就给一点， 但是当一个孩子到学校的时候，他就怪怪的，因为他位置站对了。我们这里不是说他站在卢普的位置，他位置站，他知道这里是一个我应该该守纪的地方，老师说话我应该听的地方，老师说话我没有 argue 的，不在家里，孩子跟家长常常随便讲讲。但是我们想，不是各家庭不一样，但是这个是表示说，他当站对位置的时候，他的心思意念就比较对了。接下来，他所行的也会比较对。所以借着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来读圣经里面两个故事啊，这样的故事来说，我们就知道，当我们来如何仰望。刚才说我们要有个正确的站对正确位置，有个正确心态。现在我们来学习，我们如何来仰望。这是圣经里面的两个故事，这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。我们把圣经打开，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一个故事是十八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。我们十八章的第九节到十四节，好，我们翻到了，我们一起读。有法利赛人站着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故意接引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”那税吏远远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“神啊，还有可怜我这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”我们看到啊，这个故事讲到的两个人。我们现在这个故事，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是我们如何能够单专一的仰望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税吏，他们两个人都去这里祷告，我相信他们有一个祷告的习惯，这是当时的一个他们敬拜的一个方式。从他们举止，但是我们从他举止表现来看，看出两个态度好像是不同的，并且从他们祷告的内容听起来看，他们像好像一开始都是像是说，但从祷告的内容来看，其实他们显示的心理也不太一样，可以说应该是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先来看看法利赛人啊，这个法利赛人是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，祷告的开始还是向着神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。”但渐渐的，他就转到了这样讲的这句话，他转到了谁啊？他去看自己去了。他看自己，他说：“我做的蛮不错的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做的蛮不错，我能够我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或者接引。”他甚至说：“他说我不像旁边站的那个罪吏。”他慢慢就从看神转到了看自己，他向着神的诉说是一直是说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当这个法利赛人的心由看神转到看自己的时候，看自己就越看越大。不但看自己越大的时候，当自己越看越大的时候，他开始拿自己和别人比，他感觉他也跟神说我比他，实际上他对自己说我比这个人。所以他不但自己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见他跟神在说我做得很不错， 可以看出他的心因着从神转向了自己，对神就不再专一了，甚至我们说渐渐的，我们说他的心就必然远离了神。这是法利赛人。那么我们来看看税吏啊，税吏的态度和法利赛人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了。法利赛人是站着自言自语，那税吏是他说，这里面就是说他是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也不敢。我们可以看见他里面一个敬畏的心，一个谦卑的心，并且也可以看到他非常的伤痛，因为他垂着胸膛。你像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，如果垂着胸很痛苦的时候，那一定是很伤心的时候。很这段很实在的描写说，那一个忧伤痛苦的心，在这个睡眠里面，那他的祷告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罪。”所以从他的祷告里面，我们看到他为什么忧伤痛苦的一个缘由，因为他看见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并且是一个自己需要怜悯和恩典的罪人。当他知道这些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的位置；当他知道这些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的需要。他带着这个需要来到了一个他可以求告的人面前，他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的罪。”所以他把自己仰望在神的手里。我们可以看见，当我们把方向对对的时候，神就开恩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后面，我们在神在需要我们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实际上也需要常常求神来看见自己的位置，常常求神开恩可怜我，开恩可怜我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看到的三个字，在圣经里面看到了一个公义，看到了一个怜悯，看到了一个恩典。那我们对这个字，我重新回顾一下，我们看到公义就是你该得的，你自己去承受。那圣经里面就讲到了说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在神的公义里面，罪就是要死。那么怜悯呢，就是应该应得的后果没有了，应得的后果你不要需要自己承担。那圣经里，我们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应得的后果谁承担呢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。那还有个恩典，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你得着了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不配得呢？我们在神那边是一个罪人，但是因信称义，我们现在在神眼里算为的义。好，我们只是回顾一下这边的大概意，这个意思，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说。所以主当这个税吏祷告之后，主就接着对税吏，主就讲，他说这人比那人，这里讲的这人就是税吏，那人就是那个法利赛人。实际上他不但对这两个人说，实际上他说像这税吏这样的人，比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人回家去后到什么到算了。那个法利赛人是一个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主耶稣当时就说他是对着那些仗着自己为义的，我们也从法利赛人看见他是一个自以为为义的，因为他能够在那些遵守法律制度上面能够做的都很好的，他不能够自己是一个在应该被称为义的。但是在神的眼里，他说这个税吏算为义。所以我们看见当那个税吏在主面前求开恩怜悯的时候，他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这个恩典，得到什么怜悯？所以在神眼里，他是一个义人。这个义人不是我们自己看的，也不是因着我们行为好了，我们就说我们是义人。这 就是在神眼里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能够到主面前求恩典、求怜悯的时候，神是一个是恩典、是怜悯的神。所以这最后一句，我们也看到他说：“自卑的、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降为高。”所以我们求神，让我们真是在这里面能够有一个警醒的心。那么我们还要看一看这一点啊，我们在这里面下水，这里描写了两个人，一个是税吏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实际上，从我们的身份来说，我们像个税吏，我们或者就是个税吏，因为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，我们因信称了义，在眼里神眼里，我们已经是个义人，并且蒙了神的怜悯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。神也施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并且是神的后嗣。这就是我们想的罪人，我们已经得蒙了怜悯，得了恩典。那我们神也用他儿子的身份，儿子其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作为赎价，把我们买归了他。我们刚才说到，我们是神买来的，买回去的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也做了神的奴仆。说既然作为罪的，我们理当像个，就是理当像个罪人，要一个单单仰望的心，并且单单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既是奴仆，我们就要单单的看我们所做所行所思，都是单单的为着神的喜悦，不再想到自己，要放下自己一切，单求主的喜悦。主在地上曾经跟他的儿女、跟他的门徒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来，跟从我。”就说：“人若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”主要我们给我们走的一条路，是主要我们走的。我们唯一做的，就是单单的放下自己，去跟随这位主。所以我们在这个跟随主路上，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我们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思。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只要关心的是，这是不是出于主，而不是在完全明白主的心意之后才去跟随。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只求知道这个事是否是主要我们去做的，而不是完全弄懂的为什么之后我们才去跟随。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跟随也许感觉好像毫无目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走一个好像瞎子走在路上一样，但这不是要我们去无知的跟随，而是他要我们在信心里面去跟随。就像亚伯拉罕时候，亚伯拉罕主叫他出去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不知道哪里去，但是亚伯拉罕走了。所以我们在信心所跟随，是因着我们真正认识的这位主，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主，我们也知道这位主是在我是要有完全主权的。这个主权不包括在很多的事凡事的事情上，也包括他对我们拥有完全的主权。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用圣子的心来跟随他。所以我们在生命路上，我们在走在十字架路上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如何来跟随，就是站对我们的位置，对着心思，还是知道主要我们去走的，我们就跟随了。这是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学习专一，我们不再东想西想，我们不再想想我这对那对，但是主怜悯，他要跟你显明的时候，他要跟你启示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这主要我们怎么走。但是很多时候他主并没有跟着我说应该怎么不应该怎么，就是跟随他。就像我们刚才说，当我们 GPS 的时候，我们就跟着 GPS， 他要把我们带到目的地。我们也需要兜两个圈子，但他最后目的地把我们带，我们只要专一的单单的靠主。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啊，我们还讲一下啊，我们这里还要想一想，刚才只是讲到了，我们就是像一个碎冰，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弟兄们自己想想，像我们很多时候啊，也像一个法利赛人，也像这个法利赛人，有时候啊，实际上有过之而不及，真的。坦率说，像我自己，我也是这样。为什么我们就是、啊、当我们因为什么时候会带领我走进法利赛人这个样子啊？这实际上，当我们有些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跟随主，我们也仰望主，我们好像有进步了，我们的生命也有改变的。我们相信我们的爱，主耶稣基督爱不但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也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，我相信主很喜悦我们。我相信人也慢慢开始有一些表现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实际上真的感谢主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我们里面有些东西好像也在动了。那是什么？我们的骄傲开始动了，我们骄傲开始动了。所以当这个时候，我们前面是感谢主、看着主，我们后来啊，当我们骄傲开始动的时候，我们有些东西出现了，我们要看看别人怎么样，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做得越来越好嘛。越来越好的标准有两种，一个就是主要我们做的，第二个我们去比比看别人做的怎么样，那我们才可以别人比，当别人比别人做的好，我们就沾沾自喜了，因为我们做的好了。我相信因为我们做的好，我们的心里是也许不是为了自己，但是我是希望人更喜悦一些，这是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。但是我们常常会比别人差一些，因为神给个人的事情不一样，神在你个人身上所要求的、所给你的、有所要求的境遇也不一样。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方面我们比别人差，当别人比我们差的时候，我们说到好一点，我们要努力去追，追追我们自己就出来，自己出来怎么办法呢？我们就用天然能力去追，因为有时候我不知道主教我们怎么去追啊。用天然去追，追追追追，我们世界的方法就来了。世界方法一来，什么东西来了？竞争就来了。我相信，这么做，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了。我们的心思也不在主上面了，因为我们都在自己了。我们也就远离了神，求神怜悯我们，给我们警醒，让我们真实知道。我们这都是神所不喜悦，但是这是我们的天人的一个属性，所以我们要仰望我们的位置，让我们能够转型，让我们能够舍己，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正式的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。第二个圣经里面的故事还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它35-43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也翻到之后，我们也一起念。三十五节到四十章，就是读到最后啊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他是告诉他。
是那大面的耶稣基督，他就叫说大卫是穿耶稣啊，可怜我吧，在前头走的人就成了，不许他作兴，他却
大卫
是
穿
可怜我吧，耶稣站
着吩咐把他领到过来，到了跟前就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
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
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你神。众人看见这事，也赞美神。我们看到啊，这个故事讲到了一个瞎子， 讲瞎子的时候，实际上圣经很重要讲的是，因为主耶稣来说，他要让瞎子能够看见，所以这是个很大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瞎子啊，这个瞎子是一个身，就说明身体有残缺嘛，他有样不完全，不正常。再我们看这个瞎子是吧，是在这个瞎子在弄房讨饭，他因此眼睛瞎，这个他不但是一个身体有一个残，有一点残缺，这个身体残缺已经使得他没有办法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或者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维持日常的生活，他只能去乞讨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因着眼睛瞎，他一定比较用耳朵，因为你要他要靠着耳朵来听到旁边有人走过的时候，他可以讨乞讨得到一些东西。我们也可以想象，当他因为不能看见，人总是希望自己身边发生一些事情，所以他一定常常问旁边这发生什么事情，那发生什么事情。感谢主，当这次他听见人的时候，他说很多人经过，他就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说有拿撒勒的耶稣基督。那我们从福音书来说，很多人对拿撒勒耶稣没什么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瞎子的反应。当他听说这是拿撒勒人耶稣走过的时候，他马上就开始叫了，他说什么主啊，看好不要念错了，他说大卫的子孙啊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当他叫的时候，旁边有人就开始阻挡阻止他，也责备他，但是他不在乎这些，他越发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！”在圣经里面，我们没有讲到这个瞎子是怎么能够知道这个耶稣的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因为他能够讲喊叫耶稣，他一定已经听到了耶稣这个名字。他能够这么喊叫耶稣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。”耶稣可怜我吧，我们相信他也一定知道耶稣在地上所学的一些神迹。我相信如果一个人随便叫个人来说，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东西把它配上去，他说大卫，因为这里面是一个，我各位讲为什么讲到他是一个听到过主耶稣所做的事情。那么当他，我们注意看，当他把耶稣和大卫之书连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还看到另外一样东西，他对旧约圣经有点了解，或者很熟，因为旧约圣经讲到大卫的子孙，是在讲一个事情，是一个旧约当中一个极大的应许，因为大卫子孙就讲到了弥赛亚的应许。因为圣经说这个救主要从大卫的后裔出，这个人是以后要来的救主。我可以看见这个瞎子虽然看不见，过了一个很凄惨的生活，但他里面有一样东西，他知道神过去有个应许，以后要来实现。当他听到耶稣的名，当他听到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奇事的时候，也许他也听到过耶稣的教导别人，不管是他自己听到还是旁人传的，他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，他把这两个把耶稣和那个一个那么大的应许连在了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他真正找到了一个他可以祈求的。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啊，实际上我们读圣经很重要，这里在提醒要常常读圣经。借着读圣经，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神；借着读圣经，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位置；借着读圣经，我们能够真正多点知道他的旨意、他的心意。当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想到这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，在弟兄姊妹之间身上，在教会他有他的心意，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心意去做。就是我怜悯我们能够多多的读，借着读圣经来 们的主，我们也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呢可以呼求他的主。主听到，回过来啊，我们主听到这瞎子的呼求的时候，就叫人把他领到面前，主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，主啊，我要看见。主对瞎子说，你可以看见。为什么能够看见？他不但他说你的信就能，瞎子就看见。我们可以知道，主不但知道他身体上的需要，我们外面的需要，实际上主也看到每个人里面，看到那瞎子里面，他里面有那个信心。所以我们从这个这个瞎子看见之后所做的，也确确实实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恩典，他看见了，看见了之后他做什么？他就跟随了耶稣，他跟随了耶稣之后一路归荣耀以神，众人都看见，看见这事也赞美神。他不但身体得了拯救，他有一个心志要跟随主，所以他也被为了这个美好的福音做了个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也看看这一点，当我们看见主一个瞎子蒙拯救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思想，一些理解更多的别的啊，离开一些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瞎子，实际上当他的眼睛得到恢复之后，实际上他完全可以有那个生活的能力，他已经不再需要乞讨过生活了，并且他也许跟着自己的能力完全做一个别人可以羡慕的人，因为他已经有了能力。但是感谢神，神不但开了他外面的眼睛，天然的眼睛，也开了他里面的眼睛。当一个天然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他的能力恢复的时候，他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过一个好的生活，也许他说也许做得好。但是更感谢主，他的心理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他让他看见了什么？他的经历的那个应许中的救主，他因着他的拯救，他知道他有一样更多的更有的一样东西可以追求，就是那基督那个新的生命，那就是跟随主的生命。因为主说，我来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多的。我们感谢主，这个瞎子得了两样东西，他的身体得了恢复，他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并且他里面眼睛打开的时候，他过了一个什么？圣经里面说，过了一个新人的生活。他说，我们蒙恩的就是个一切旧的都过去的，一切都是新的，所以他过了一个更好、更丰满的生活，在这在他的后面路上。我们真的感谢主，这两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两个事情。当我们知道站的位置，知道心思意念的时候，有一个正确正常的正确的心思意念的时候，我们是个奴仆的身份，我们应该如何来单一仰望主的时候，那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如何在地上，如何来仰望这位主。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单单仰望，这就是睡灵，这个单单仰望。瞎子也跟我们说了单单仰望，但是瞎子更跟我们讲到一个，当我们仰望主得怜悯的恩典之后，我们的生活有个变化，我们是过一个新人的生活。主愿意说怜悯我们，当我们知道如何仰望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来看到他说直到永生。我们把直到永生稍微留一点点，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这两节经文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主耶稣基督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我们一点点的回应，当我们称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亲爱弟兄啊，我们实在能够看到的两样东西，第一个，我们有一位同一位父， 因为我们是蒙恩得救成了神的儿女。第二个，我们在神的家中互为弟兄，互为姊妹。我们不是每次我们能够互相叫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里面有个感恩的心。这里不但讲到我们是互为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讲到我们在这里是教会的基督的一个身体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合一的。当我们看到我们身份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，或者我们自己几件事情我们需要去追求的，我们却在身上造自身的身上造就自己。这里我们过去分享的，我没有分享怎么的去造就，但是我们分享我们要在这里面有个追求，就是要我们好好读圣经，我们要真正知道主的心意，因为读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，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圣经是我们得能力的来源，圣经也帮助我们，是我们征战的武器。那么我们就说，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，他说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。祷告是怎么回事呢？刚才是神的话是生命的粮，那么祷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呼吸，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习惯的成为，不是我们想到就去做，怎么想到的，要成为我们现在就像我们今天吃饭一样，我们要有个习惯，这是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，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不可缺少的。当然我们也没分享到如何去祷告，所以激励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祷告，不住祷告，凡事祷告。我们不但要个人的祷告，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也有教会的祷告，我们甚至也有我们在波比当中与主联合，与弟兄姊妹联合的祷告。那我们有这个心，记住，并且我们要在圣灵里祷告。什么叫圣灵里祷告呢？就是在神的同在中祷告，这是一个在从神里支取生命能力的祷告。神是听祷告的神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睡灵祷告，神听见他的怜悯恩典，就按照神的心意赐给了他的儿女，赐给了向他呼求的儿女，赐给了一个愿意更多了解主心意的儿女。我们要常常祷告，那么说保守我们常在神的爱中，我们说神就是爱，我们在神的爱中就是在神里面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经里面什么叫神在神里面呢？实际上就在基督里面。让我们常常记得，就像我们圣经说的，他是葡萄枝，我们是枝子，藏在里面，他里面，我们也，他也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一个生命的连接。就是说，在基督里，因为我们同一个生命，我们在基督里才能连接，并且常常能够像枝子一样接在葡萄枝上。不但接到枝上，我们因着我们的神是爱，因为接在枝子上，我们就有了生命。那个生命不但我们来享受神的爱的生命，我们也借着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命也流露出去。这就是我们在神里面接纳生命的果子，让我们藏在神里面。那么我们今天就说，我们仰望主耶稣的怜悯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当我们把我们的呼求在他面前的时候，神是一个施怜悯的主，他一定要施下他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我们所说的一切，我们所希望能够在这里面，神要我们在这里面所能够追求的，能够仰望的，有一个最终有个方向要去，最终有个目的要我们达到的，我们那条路尽头，我们的目标就是通往永生的路。这是我们要从借这些一路一路走去，来帮助我们那一天我们进入。但这里也直到永生也讲到另外一家东西，他不是说我们一步就跨到了，他有个过程，正因为有过程，所以我们前面要做，正因为有过程，我们还有一样东西要做的，就是我们要在里面学习一个什么忍耐，学习一个等待。我们刚才说的生命路上十字路我们还要行走， 我们要有顺服的心，很多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忍耐的心，我们要等待主的带领。我们有时候不是一路拼命跑，低着头跑，我们要看看神给我们路在哪里，神是怎么要我们引路，哪怕在我们里面想想，哦，这好像有在走弯路，神有神的心意，哪怕说我们这个路太难走了，我们也要仰望主，我们知道神让我们走这里，走这样一个艰难路，有他的目的。所以在圣经罗马书第十五章的第四节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就是为教导我们写的，叫我们用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那个盼望。他让我们说这条路是不要带着我们，我们靠着主，靠着主主给我们那个盼望，我们用顺服的心，用一个完全主给我们的信心来跟随主这个道路，那主的应许，他说我们那一天必要和他面对面。我们感谢神，愿主自己带领我们走在这生命路上，走在这架路上是满了信心，满了盼望。好，我们信心今天就在这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有些祷告。主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你把话放在我们身边，你把你的应许也放在我们身边。主，你不断的不但我们要我们看到这应许，你还要我们经历这个应许的神迹。主，你赐给我们应许就是那永生。主，你要让我们来经历这个永生的路，那一天我们必要和你面对面。主，你告诉我们说，你过去救了我，现在你还要救我，将来你还要救我，因为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软弱的，人都是有自己在里面的，环境也很多来引诱我们离开你，撒魔鬼撒旦也常常来攻击我们，来引诱我们离开你。主，我们向你祷告，主啊，开恩怜悯我，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，求主自己给我们加添力量，让我们真的靠着主你的话语和你的教祷告的交通当中，和弟兄姊妹一起分子当中，我们得力量，我们那一天我们必要和你面对面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